大清江山一统，乾隆驾坐北京，刘墉在朝多忠正，人称白面包公啊。刘墉，刘罗锅，那是清似水，明如镜，不亚于纱罩万盏的明灯，亮如薄昼一般。形容他是个清官，您听了吗？形容清官，白面包公。形容弹弦的呢，棒子面闲师。
谁棒子面闲师？
就说这意思，我看您脸挺黄的。
好说你是窝头
啊。说起来，刘墉啊，在有清一代那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非常的刚正。而且这个人呢，他不惧上，没有说一见着皇上，哎呦呵，我要拍马屁呀，我要阿谀奉承，没有。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受到很多教育意义，当然了，对我们演员本身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啊。要求教人学好，有这么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小孩一落生，没有坏孩子，都是好孩子。关键在哪儿？在后天的培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乐师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
哎，说的是我，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哎，
我没有崇拜过别人啊，但是他是我的偶像，
我是他的偶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走在街上，从对面来了一个老太太，看着穿着打扮呢就挺寒苦的啊，而且有残疾，这两个手啊没有了，
是个苦人，
这胳膊上挎着一个兜子，哎呦，大风天就这么哆里哆嗦什么往前走，
多惨呢，
谁看见谁心酸，
哎，
可是好多人呢就没识这茬，可是我们的贤师看到了，当时一伸手从怀里夸
怎么样，
掏出一大把钱来，
嚯，
有一块的，有两块，有五毛，多少钱都有，连数都没数，走到跟前往这兜子里一塞，夸
给人家了，
又带出一张五十的来，快好了，别起来，
这么没出息的吗？
比较善良，
那这叫善良吗？
有的时候走在街上，小孩跟这儿打那猫
啊，
嗯，大猫，还有一只眼睛有毛病，小孩们都拿这个小棍儿啪啪啪啪啪打，没有人管，这个猫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痛
没有人管，只有他冲上前去，
哎，
不许打，
就是不许打，
你们怎么这么狠呢？啊，
就是这么狠，
拿棍儿打他，躲开，
不是，
咚，
哎，这怎么回事？
一脚就给踢死了，
嗨，什么人性这是
啊，省得受罪，
我说说干这事儿来，
心地善良，
这叫善吗？这个，
而且这个人非常的会生活，
哎，这倒是，
啊，没事的时候弹弹弦啊，
哎，
唱唱曲啊，
嗯，
吟个诗啊，
嗯，
打个对啊，
哎，
啊，尤其没事的时候出去遛遛狗啊，
遛遛狗
啊，有人说养宠物不好，实际上来说，爱养宠物说明您有爱心，
哎，这倒是，
他就是没事领着狗出去，
嗯，
啊。满处转一转，
哎，
有时累了呢，坐这歇一歇。
对，
啊，这个狗在旁边坐着，
嗯，
咱俩是一边高，哈
啊，
谁看见谁都得夸
啊，
呵，这是谁家双胞胎啊？
嗨，跟狗一模样。
总而言之一句话，听我们这个节目啊，目的就是让您呢既长知识，而且还有娱乐性。另外呢，从中要悟出一些个道理来，是不是？
对，
哎，这个书里很简单，有这么三个主人公。一位就是乾隆皇帝，一位呢就是这个宰相刘罗锅，还有就是武英殿大学士这位和珅和世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贪官大权臣。咱们呢在上一集里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乾隆皇帝加封刘墉为八旗副都统，赏戴双眼花翎，哎呦，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个荣誉。可是和珅呢比他还高一级啊，正都统。有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啊，和珅高兴洋洋得意，撇着大嘴，这回我可行了啊，你刘墉你不服我，这回你是我的下级啊，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挺高兴。可没想到刘墉啊根本没把这事儿往心里去，反而上殿夺权多事啊，这是皇上的话怎么呢，他反而以副职的身份替八旗兵丁前去讨赏，而且头一次讨了俩月的，二一次又讨了俩月的，呼，八旗兵丁高兴坏了。往常啊，和珅一年才讨来一次俩月的，今天人家这两天讨来四个月的，哎呦，所有八旗兵丁各条双指赞扬，哎呀，刘大人呢太好了啊，有这样的官，我们大伙跟着沾光啊，那蜡头啊他不办人事儿， 怎么深？过去不是宫中的侍卫嘛，打得气死风灯啊，里边点着蜡，所以他的外号叫蜡头。这个大伙背后骂他，和珅可全听见了，而且心里边特别的不舒服，就在朝房之内要跟刘墉摆一摆道理。嗯，你这么做不对，我是正的，你是负的，你要想干这事儿啊，你得跟我打一个招呼，我商量好了。再一个，我不是不管八旗兵丁，每年冬至皇上祭天换上雕褂之后，我自然而然要上殿说，现如今天冷了，皇上您穿上貂皮的衣服了，我们这八旗兵丁又当如何呢？那会儿皇上赏下钱来要比你这个多。有道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你把钱讨完了，我再去的时候那就不像话了。哦，刘墉一听啊，那您去能讨来多少钱呢？啊，我上殿那就多了，我上殿最少能讨半年，我能讨来半年的军饷赏给八旗兵丁，这是吹牛说大话呢啊！刘墉乐了，哦，您能讨来半年不算什么，我上殿我讨来一年的。和珅一听都傻了啊！你上去你能讨来一年的？胡说八道啊！我不信，咱们两个人是打赌机长，你如果说真讨来这一年的粮饷，没别的，我和珅这一年的俸禄我给你了，我白给皇上家扛活啊，这一年不要钱。好嘞，同着满朝文武俩人啊，啪啪啪打赌击掌，干嘛拍巴掌呢？哎，这怕日后不算数啊，不承认，这是古代人一种形式。今天刘墉和珅两个人是打赌击掌，要为这个事儿争一个高低上下。转过天来，刘墉上殿准备说这事儿，乾隆可就烦了。哎呀，没别的事儿了啊，一天到晚光上殿，那天来了领俩月的粮饷走，转天又来了又领俩月粮饷，今天怎么着还打算上殿？不见，吩咐一声来呀，摆驾后宫啊，皇上蔫不出溜走了。黄门官一说，说刘大人，这个皇上走了啊，这个您改日有本再奏吧。刘墉一听这不行啊，改日我们这刚打完赌啊，我不去的话见不着皇上，讨不来这个粮饷，和珅和世龙他可不干呢。嗯，不要紧的啊，要是别的官进不了后宫我没问题。怎么呢？我是老太后的干儿子，我跟乾隆皇帝我们俩是干哥们儿，不要紧的啊。好，头前带路，咱们呢到后宫来一趟吧。来到后宫一听啊，嚯，管弦乐的声音，当然那会儿没有西洋乐器呀 啊就听着屋里梆啷梆啷梆啷梆啷梆啷梆啷正弹弦呢。隔着门一瞧啊，乾隆皇上这雅兴还真不小，跟屋里那正唱着小曲呢。哎，刘墉一琢磨，不见我你是有事儿也行，回后宫阅奏章去了，办公文去了，您这回来跑到屋里唱小曲儿，这是分明躲着我呀。不要紧的，你唱啊，有唱累的时候我听听嘛。呵呵，唱了一段又一段，唱了一段又一段，还挺好听啊。那皇上到底怎么唱的呢？哎，我给您学学，就是这么唱的。一步让你又来呀、啊、二不让你愁啊，三不让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七要奴豆豆是一个银锁链啊，青狼哥的豆豆八宝不禁够啊。哎呀，刘墉一琢磨，这可不行了，皇上唱这可半天了，在这段这挺长的，十五段呢，这要信着唱天黑也完不了，干脆我接唱他两句得了。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哟，送到大门东啊，偏赶上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坐在这么一棵树。 送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大门西呀、啊，看见了那个有一个卖肉的呀、啊，我有心给我的郎啊买点儿来用啊，又一想身子虚呀、啊，吃不了这肉东西呀、
啊。臣刘墉候旨。皇上一听啊，这俩眉毛当时就拧在一块儿。啊，哦，跟殿上没见着，我又追到后宫来了。哎呀，你看看，要这么说，还是和珅不错。他知道孤王的我的心事，我要高兴，那、啊、他就高兴；我不高兴，他躲着远远的。这刘罗锅不行，哎呀，实在是讨厌啊！讨厌
啊！讨厌，你看我干嘛呀？我来冲那边，
实在是讨厌。我说来呀，来呀，得喊这太监，你得答一声、啊。
哎，我答这干嘛呀？
来呀，宣刘墉进来。说了一声，宣刘墉进来。刘墉打外边走进来，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我说刘墉啊，朕早朝已。你有什么急事儿，非得追到这儿来说来吗？万岁，臣有紧急的事儿跟您提。说吧，快点说。哎，万岁呀，臣行走在大街之上，关键八旗兵丁，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别说了。皇上一听啊，当时差点没气死。怎么呢？连着这几天上殿，每次就这出啊！臣走在大街之上，关键八旗兵丁，一个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哎，你贫不贫呢、啊？嗯，你说的这个朕我都会了。我说刘墉啊，难道说你又来讨饷吗？万岁，八旗兵丁确实寒苦，为了我主江山社稷，请您开天地之恩。哎呀！我说刘墉啊，咱们可不带这样的啊，来了两回了，孤王呢随你所愿啊，赏了两次已经足可以了。话又说回来，你乃是八旗的副都统啊，你不是正职啊，你没事总这样不合适吧？这皇上的心里话啊，反正意思是这么回事啊。刘墉说，万岁啊，这两次拿了四个月的粮饷还是不够啊。皇上一听是不够，人家和珅一年才要一回，一回才要俩月，他怎么不够啊？啊，我赏你四个月都不够，难道说我给你半年吗？臣谢主隆恩。哎，你谢我干嘛？嗯，您刚才说的啊，要给我半年，不对，就我是打一比方啊，我就这么一说啊，我赏半年，你不能当真。万岁，有道是君无戏言，皇上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啊，从来没有说皇上说完再反悔的，永远都是皇上说了啊，这个鸡蛋是方的那就得是方的，煤球是白的就得是白的，哪怕什么原因都没有，皇上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这弹弦都拉出去砍了，你就得拉出去砍了。
干嘛呀，我招你了，
就说这意思，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金口玉言。刘墉也说这个，万岁呀、啊，您说一句戏言啊，皇上说了要不算，那么以后您说别的事儿算不算呢？那得算。皇上心说不算就都造反了。哎呀，你可是真能蘑菇啊！得，既然你来了哈、啊，不管怎么说，你是为了八旗兵丁，干脆半年就半年吧，臣。谢主隆恩，谢您赏给八旗兵丁一年的粮饷。皇上一听这不对呀、啊，嗯，我多怎说了啊？我什么时说赏一年的了？哈、啊，您刚才说了半年就半年，没错啊。您想啊，半年再救活上半年，那是一年呢。臣谢主隆恩，更辞实了。呵，皇上这气呀，你是真能蘑菇，得一年就你下殿去吧。 怎么呢？不能再说了，一年就一年，两年，这儿往下说，赏个三五十年，这说不了。得了，赏就赏了吧，你下殿去吧。刘墉下来之后，瞧见和珅，和大人，打赌击掌，我可是赢了啊！瞧见了吗？圣旨下来了，我讨下来一年的粮饷，你又当如何？你怎么办？和珅一听啊，哎呦，坏了，我这一年算是给他干了，所有的俸禄都得给他。呵，哎呀，心里别扭。要说这一年的俸禄对和珅来说不算什么，和珅家里是富可敌国呀，啊，他家有的是钱。您想啊，和珅家里边的大珍珠比国库里的都大，他手里拿这手串上面的珠子比后来嘉庆皇帝帽子上那大个的他都大，他家里趁钱。一年的俸禄不算什么，但有一样让乾隆皇上心里别扭，这是和珅最怕的啊。要因为这个事儿，皇上不爱看我了怎么办呢？皇上不宠我了怎么办呢？皇上瞧我别扭怎么办呢？他净琢磨这个，我得想点别的办法，无论如何我得讨皇上一个欢心呢。可是怎么办呢？怎么能让皇上高兴呢？我要是给皇上献点礼，我送什么呀？太显眼的东西不能给，金银财宝皇上不在乎，就得新鲜的玩意儿。什么新鲜呢？给皇上送一个弹三弦的，嗨，皇上自个儿又会弹，不用啊。这怎么办呢？管家和喜儿给出一主意，老爷您别着急，您跟屋里头想啊，您想不出来，咱们爷俩没事啊，我吩咐外边给您备轿，您坐着轿子上大街，走着街上您瞧什么新鲜什么有意思，给皇上进贡的东西未必非得是有钱，未必非得是价值连城，关键是宫里没有，皇上看着喜欢，这个就成。哎，和珅一听这主意好啊，好主意好主意，来呀，外乡顺轿咱们大街上游玩一番啊。紧跟着外边就把轿夫传来了绿呢子大轿，把这位和珅和世龙请上轿，前面有人咣咣是铜锣开道。干嘛铜锣开道呢？过去官员出来之后啊，要这个谱，有这个威风，而且这锣敲起来他有说法啊。举个例子，知县出来敲旗下，这叫什么呀？叫军民人等旗闪开。那要是再大一级，官府里边这个知府再出来又多两下，怎么呢？叫大小军民人等旗闪开，他都是带着字儿。过去有一位小旗爷下天津卫打32磅长形锣，那是最高的了。可是还有比这高吗？有啊！一出府门就听这锣，咣咣咣咣咣的叮咣铃咣铃叮咣咣咣铃咣铃叮咣。这是什么官啊？这是耍猴的，这是啊！今天和珅和世龙坐着轿子私访，打算给皇上找点心爱之物，到底找着没找着呢？咱们下集再说。